这个我们上次老子讲到了第二章，跟着就是第三章的开始。不过在这两章讲过了以后，有几位青年同学提出来物理破问题，这个是非常可惜的现象啊。一般青年念着这些这个能够注意问题啊，是很好的，但是啊也有些问题啊在观念上有出入很大。基本的道理我们正正说过的啊，老子第一章开始他是有道，形而上道，有这个理啊，先说起，讲到它的用，讲到它的现象。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理呀，纯粹属于形而上哲学的这个道。那么它的现象啊，讲到无理实在，跟这个人世的各种必然的定律、必然的原理，使我们了解人生啊如何处事、做事啊，自处做人。那最后呢，讲到它有用啊，而归于体。换一句话说，它理、道理呀、跟事两个事理要合一起来看，这是一个原则。如果把它散开了，中间问题就很多的。这几次老子的这个章句啊，每一章分章，它这个句法的排列，这是一个千古的怀疑的问题，很难确定它。因为从成汉以前，这些书啊都是绘画过经过这个汉代重新的复兴中国文化在经历的，不免前后有些倒置，有些是字啊有些错误，不过已经经历的很好了，并且流传了几千年，如果再把它僵在有时候变动啊，是非常困难的事，无法靠据。那么古代这种书啊不是现装的，跟那个时候老子那个时候还没有纸张，连牛皮写字都还没有发明啊，那都是刻在雕刻在竹简上、竹片子上面，所以一这个竹简的搬动啊，乃至绘画以后的整理，这个中间出入错误不免是有之的，所以经过的体系想把它完全弄好啊，是一个困难。不过这个章节已经分类了以后啊，我们注意啊，它每一个章节含接的很整的，都连接下来的，并没有松散啊。第一章、第二章是说明第一章，第三章跟到就上来。首先，我们晓得把它做一个整体的分类，前面七八章。七章这个中间有形而上的道体，讲到人事与物理的现象与必定的法则，使我们知道如何做事处事，如何处自己，自处这个人世界，做一辈子的人在这个物理世界的自处之道，最后还要告诉我们如何是修这个道。所谓修道的后世的观念，是我们的人生自然从生命本来这个原则发展相合的，它这么个体系啊。第三点就是提到这个第一句话，中文外文翻译老子很多，道可道非常道，那么一般人把第二个道字或者非常道，这个道字是有一位同学提出，一般就是做说道，是这个道，可道是可以说啊， 非常说，不是一般常常所讲的这个道，把这个道子啊当成说话，这个说有这种解释没有错，但是我们注意啊，我们的文字语言就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这个国家它的文字变更啊是有必然的演变的定律的，像中国的话里头说说话你叫道道来，这是唐朝宋朝元朝以后宋朝明清之间的小说上有写啊，这个说道到了唐末就是说不是叫你说来说来到来到来，大概念着客家话广东话啊这个闽南话慢慢会找出来，这个道啊所以说话叫做道，在老子的时候说话不叫做道哦，子曰啊老子曰叫做曰啊啊也不是读曰，曰是现在的子亚啊亚啊子亚啊孔子亚孟子孟子亚啊就是这个亚啊，所以一定把这个道子啊就认为是说话这个道啊，这个观念是不能用的啊，道可道，这个道是发展的道啊，说话的道是小说上写的也有，你在古代的这个禅宗的女罗啊儒家的各种记载一般话记载，这个道是唐宋以后才发现用得多，所以下面这个道是不可以就说话说出来这个道来说的啊，这是第一啊，第二啊，这个第三点啊，第四点有人提出来，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为之玄啊，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个道理啊，这不是单指有无两方面，就是道万物啊，有万物的万有生于远无。有无生万有，有有又归到无，跟我们人生一样啊，本来没有我这个人，生了以后有这个人啊，生了以后最后还是回到去没有那个地方去，回去比方简单的是这个道理，但是这是讲原理性的，是哪有跟着有无这个原则空与有而说来，并不是单讲二者同出而异名，这二者同出异名啊，并不是光说有无两个字，所以下面跟到第二章了就来了啊，这许多东西该做美之为美，是无是无为不好了，是无为讨厌了啊，该做善之为善，是不善意，这些都是同出而异，好与坏好的太过了，大家都爱好好，那变成不好了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稀奇，世界上东西都很漂亮，突然来一个很不漂亮，我们对于那个不漂亮的很稀奇啊，比方说古书上讲马长成鹿，这一匹马如果长成鹿一样可以卖7两黄金，因为很稀奇，但是你真拿一个鹿来呀、啊，不过几十块钱，哎，为什么马长成鹿可以买7两黄金啊，真的一个鹿反正只卖几十块钱呢，因为物以稀为贵，马长成鹿一样少见，猪长成狗一样我们也是不会把它杀掉啊，把它养起来就标本，拿狗来并不值钱，还当香肉来吃啊，这个无啊以稀为贵，也就是这样过的，这不是，所以下面有有无相生啊，难以相成等等跟到来了啊，有无相生难以相成，强短相较高，那么上面讲有无二者是同出而异名呢，对不对，下面怎么又讲相生呢，就是同出而异名的解释啊，同一个本体同一个赖根，就是阴阳两面的现象变化的不同，所以相互中间相成的啊，这矛盾有这个矛盾里头产生了综合的作用，又变出另一个现象来，那么它的道理而说明，比如说嘛，我们引用韩非子的话啊， 鼻子像水，韩非子说鼻子如水，泥在影子啊在死，壳在影子在生。这个水呀、啊、掉在水里头啊，你喝两口会死掉的，口干的人没有水喝啊也会死掉啊，只看你在什么时间啊，需用不需用，用到恰到好处都有亏救命，用到不好处的时候啊，哎，补又也亏不死人。下面是说明人生这个道理，所以啊，不要比是非善恶美丑的这个世界的现象把自己捆绑住，要超越于人世界物理世界一切的现象，了解自然的道体，这个精神身心自然胸襟开阔，就会超越了。这个是这个道理啊。那么上次我们已经讲过的，所以不再说，只是同学们提出来大概做原则性的答复。至于每一句话要发挥起来，我想还可以拖长了。比如要物相生，难以相生，每一句话是一块做论文的题目啊。要物相生，我们可以引经注典、诸子百家各种抄来条文，把它斗弄出来，说明这个道理，然后加上自己的意见，乃至引用到现在科学的解说，那就多得很，十几万字也可以讲不完啊，就是一句话。所以老子这本书啊，也懂真是没有别的办法比啊，只能够说那隋唐以后禅宗来比，他每一句话是珠子九盘，像一颗珠啊在盘子里滚一样，不露边的。你各方随便你拿一个角度去看去体会，他都有所领悟。你要把每一个角度每一个方向都把它讲完，那就非常多了，所说的。第六点呢，譬如有一位同仇提出来第二章最后一句话，吾为夫居死与不去啊，这个居就是站这个位置，人要效法铁道一样，他不站这个居，假设就这个站住占有啊，占有这个位置啊，他为什么非用居呢？所以下面要功成名数身退天之道啊。他说为什么在这个居日，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古文的用法，居就是我们无法拿别的东西讲，就是不知足不住，也就是我们这个礼拜三啊礼拜五的真纲中所讲啊，不住活的，不停留在那里，不知足啊，古文在居。那么像庄子上面很多的古书上引用这个居啊，就是叫你坐，请坐啊，像原始的古文很多居住在家里都有用，居就是请你坐的，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大概这些呀、啊、提出这个问题综合下来就这几点啊，用一点时间就答复了。这个现在我们就是接到第三章，第三章他还是讲人世界的无理之道啊，人世的法则，是你懂得这个法则以后，是我们懂了这个法则以后如何知道自处啊，如何知道处事，文字都非常简单啊，这个讲义从你先发了一下啊，他这个不上邪，失明不正，不贵难得之后，失明不为道，不见可欲，失明心不乱，是以圣人之助虚己心，实己福，浊己智，强己骨。说失明无知无有，此无智者不敢为外为业，为无为则无不知。这是第三章的这个文字，我想这个文字大家很容易解释，容易懂的啊。这个第三章的中间 有一个首先一个要点，碰到一个字我们必须要注意，不上邪失名不真，下面用这个名字，每一句里头几乎都有这个名。我们不要看到这些古书一个名字啊，就想到老百姓哈，我们这些国民们啊，一般老百姓，这个观念也错了。读成汉以上古书啊，这些地方特别留意，它在文字的应用，在古书上这个名是现在什么人们啊，我们一般人们啊，好像人类往往做这个观念的一个代表的名词。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书提到一个名专门指老百姓用的啊，在皇帝的老百姓说话不是这个样子。在古书上就是那个时候实惠不够啊，这个名就是代表所有的人们，这个观念要搞清楚的，不然很容易读这种书啊，就把它变成啊，由上对下，那正是帝王所的统治在的口气了，这个观念要弄清楚的。那么第二章讲到我们人做人处事要效法天道啊，昼夜而不辞，有了贡献啊，有了贡献，尽量的贡献出去。为什么叫不辞呢？不辞劳苦啊，自己没有怕苦，这绝对的布施贡献。贡献呢并没有说怨天尤人，哎呀我贡献太多了啊，你们说得的太多了啊，我好像给出多了拿回来太少了，那就是有辞于劳苦。所以啊，昼夜而不辞，生而不忧，为而不辞，效法这个天道的精神，恭敬而不居。有这一个观念，要我们像效法天道一样，天地的精神生长万物奉献出来啊，并没有自己要占有啊，更没有什么相对的要收回去，要有天地的成神而做人，这是道法的一个主要的精神。因此在讲到这个有这个原理之下，讲到应用上，不上邪失名不正，这是一个原则。那么这个原则他当时是指导老子那个时候春秋前期的那个社会啊，那个社会来讲，那个社会是非常混乱的社会，但是一个时代社会，我们研究上古史，到了春秋前期已经开始要乱世变乱，这个变乱的当中啊，所谓道德仁义这些社会的这个规范是破坏的很厉害。同时凡是在乱世的时候啊，这个圣人，所谓我们拿西方的话讲，哲学家都在一个衰乱的时代就出来，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呢，在衰乱春秋战国的时候，到处每个国家啊，每个地方的诸侯都是啊尽量的启用贤士，启用人才，所以那个时候士之贤者，这个贤是个名称了，就是有才能也好，道德也好，有了不起的人都成为贤者啊。这个为什么老子提出来说一个社会一件事情上就是重，不要偏重于捧这个贤人，那么是一般人不会去竞争啊，去争斗的心理。为什么老子这么讲呢？我们要看相反的一面就了解了啊。比老子当然迟一点，比孔子还迟一点。我们晓得中国成汉以前的文化，我们经常提到儒， 儒家、墨家、道家。墨子的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的这一说思想，他是主张上学，上学就是不上学，上学两个字啊。孟子是绝对主张上学，学人的政治。换句话说，那个他所看到那个社会之纷乱啊，就是啊，横行霸道，有权力在乱实行，啊，不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统领这个政治的这个制造。因此啊，墨子是主张啊要上学，所以墨子是上学上统啊。他这个统是不是同大统思想的统相关呢？不相关，有一点点连带的类似的思想。他这个统就是后世所讲啊平等这个观念是一样的，相同，一切都要平等啊。就是墨子啊当时所提出来，写一下墨子啊，这个只当时提出来。那么我们在这里要值得注意了，墨子所提出来上学，墨子是宋人，宋国的人啊。宋是为之殷商之后，那个宋国的情况啊相当乱的啊。那么他有宋国的这个国情而看春秋各国的诸侯的变态，那个乱象的变态，他所提出来的主张。老子比墨子还早，时代还早，起码叫个这个七八十年啊，还叫六七十年，准确的时间很难考据。在他那个时候，各国的诸侯就是啊开始变乱了，重用人才。人才的那个时候的总名称就是贤士，贤臣。那么他所以提出来一个社会真正不重视不上学，使命不争，大家心里头啊无所谓争，无所谓争，一上学啊就争起来。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假设我们这个社会的风气啊不主张不一定重视正大学，前几年到现在那么严重，也没有联考制度。如果我们现在把老子改一改，不联考使命不争啊，那么我们大家念成的同学们啊用不着啊在电灯下面啊把眼睛搞得那么正式的深度了啊，也不是为了联考离家出走都没有啊。就是一个东西啊，你上学重视圣贤的政治，以这个做标榜，随便你选了一个什么，一把仁义挂起来做标榜，道德挂起来做标榜，道德与仁义给坏人利用了啊，乃至社会盲目的跟从道德与仁义啊，就变成一个互相争斗的一个东西了。反之啊，使这个社会领到坏了，领到他走向坏路。所以那个时候重视学人政治，所以他说不上学使命不正，或者不重视这一般这个贤士之争啊，那么大家反之啊也不想在这一条路上去。实际上我们晓得上学不上学这个贤人好不好没有关系，他的重点就是什么，一个领导社会不管是政治也好教育也好，不标榜某一个目标为终生，那么自然的走去是有天才的人自然会下这路走，没有天才的人他安安稳稳地过了。你就是说我要标榜好人，那个大家有些人啊为了争取好人啊啊，他就是用手段而挣到这个好，用手段而挣到这个好啊，社会乱。所以老子提出来不上学，使命不争。 因此我们晓得就相反的一个列子先拿这句话来说啊，所以法家说，法家就是讲法治，主讲法治，出于道家也出于老家，在过去法家最有名的韩非子，韩非子提出一个理论，就是有道家老子思想不上学，失明不正，这个观念引申出来，所以他主张社会要法治，并不一定特别标榜圣贤道德的政治。他这么说，相爱在比较而相遇，相争在比道而相比，所以老子提出呢，为什么叫做不上学失明，韩非是这里啊，这两句可以给他做注解了。以法家的观点来看，他说人类的社会这个心理很怪，彼此喜欢的相爱的比较，大家同比啊，就拉在一起背靠背，什么叫比，中国字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上来，这就是比啊，两个字翻过来就是背，你下这边走我下那边走，背道而驰，中国字是这样来的啊。这比就懂了这个字面的写法，就晓得比就是，所以我们后面后世的话，朋比为奸，这两个字都排队靠到来的啊。啊，是比舟就是自己啊，圆圈玩一个小圈圈啊，这个圆满。人彼此两个人投机的，三个人投机，比舟而相遇。然后别人问到你自己喜欢的朋友，哎，老姜好吗？哎，我们那个老姜老大啊，怎么不得了啊？好的，别人说他有的不对呀，要跟人家打架，你怎么可以说我的朋友不好啊？就会吵起来，啊，相争在逼长而相非，啊，对那个讨厌的人啊，就会连起来攻击那个讨厌的人争，匪位交争。这举的举为何以？他是一个领导人，你要晓得人两个人在一起就有三派的意见啊，非常明显。过去我们讲啊，中国人啊，三个人在一起两派啊，就是讲到在华侨社会，我说不一定啊，我看到不要出国也一样，两个人在一起，你看两夫妻在一起三派的意见，那有时候自己啊，自己跟自己还有相反的呢啊。然后吵了半天架，两夫妻最后想想，为什么吵，两人都笑起来，莫名其妙，不晓得为什么吵，就两个人在一起三拍一点。所以一个领导人要晓得这个事情，只要你有这个人，彼此都有会一面，这一边的人左派攻击右派啊啊，前面的会帮后面的，会与交争啊，就举为这个上面领导人这个威念，究竟那个对与不对，老实讲搞不清楚的啊。我们做过老师啊，还叫做过家长的，两个孩子吵架啊，我觉得就算你两个那个对，有时候孩子两兄弟吵架，我告诉我说我不理你们，去吵一下再说吧，吵的不吵了再来讲道理，实在判断不下来，因为我听听都差不多，都要理由啊，最好嘛两人都打一把，打完了就好了啊，就不用吵了，这个是非道理很难讲。所以法家主张啊，家有常念，就是要立个制度啊，家庭有规律的，有常念，虚积不恶，碰到坏整齐不整齐啊，不会饿死，国有常法，虚伪不忘，这国家有制度，政治有制度，法律叫法治的社会，那一切有规道的。说设法从失意则成，不失其智能则法正不离。假设说不叫制度来，人不依照法律不守法来做，个人以个人自私自我的意见任性去做啊，他说那就完了。说不设啊，他说设法从失意完全叫自己则成，不失其智能则法正不离。他说一般的高部下治国之道啊，没有办法用他的真正的智慧，不好从这个规道而做了啊，那大家可以乱来，这个法社会乱了。 是法家的思想，就是说不向邪，不能专门啊标榜的道德邪人的政治，专门以人治为根本就完了，是这样一来。但是啊也很难说啊，我们看这个朱子啊，好像第三章吧，朱子在讲引用的资料啊，朱子也是朱子本人，也是道家的，这个人名字叫朱熊，那他的资格老了，比老子还老啊，比老子也老，他是周文王时代的人啊。这个周文王我们都晓得，文王这个见姜太公的时候，太公80岁，可是朱子见文王的时候已经90了，那说文王看到朱子时，我们看下面寡妇到这个文字记载这个朱勇，文王一看说戏，这个戏人我们现在念了，就是拿不要念出来，就是嘿，那朱子说，他你请我来，如果叫我去跟你去到前方演习打猎啊，那么我真老，如果要念着国家大事，他说我还年轻得很嘞，精力还不够呢啊，所以这个是朱子的本传。所以朱子讲过，圣王在位，百里有一事，有无有也。他是上古的时代啊，这个上古的时代道德不需要标榜道德，每一个人心思都很朴实啊，那个时候啊，所以叫做圣王在位，百里有一事，100里以内有一个人学问非常好，道德也无有也，等于废物，也没有人需要他，不需要他，大家都好人嘛啊，也不要一个特别的人，个个都差不多，社会很安定啊。你说那个会抓小偷的，他本来没有小偷嘛，你会抓小偷的本事，这个就不要用，不需要他，无所去用去。等到王道衰微，社会就没落了，变乱了，千里有一事啊，这有比劫，千里以外有一个事情，马上找来站在一起要帮忙，社会虽乱，这个事啊也就是险。所以一个社会越乱的时候啊，一个事情越缺乏越乱的时候，需要叫人，需要叫贤人，需要叫贤士。假设国家社会天下完全太平了，所有的智慧的能力无所用处，那他就那不需要去这个象限。可是相反的道理啊，那么因此啊，韩非子引用这种思想呢，就提倡法治了。可是法治真的行吗？淮南子提出这个话啊，相反的啊，就是长短相较，高下相冲，有正面就有反面，反面道家思想又反对了法家，法家又出的道家，而道家又有反对反家的意见的，反正就是鸟虫啊这啄啊，兽虫这啄，人虫这诈啊，这个鸟啊饿了没有抓不到虫吃的时候，看到木头什么地方都抓它一下啊，这个野兽真到饿了穷凶极恶的，管你是人啊是什么，都来碰你一下要抓去吃，人虫了就炸了，说假话啊，想办法穷都没有办法，我要活下去，骗人也就骗了，人虫再炸啊。所以因此啊，他说法家认为啊，以法治，那韩非子提出了国有常法，虚伪不忘，他不见得众生念法不可以正觉。他说你要法令啊，非常的严格，一条一条法令啊，动不动就杀人，在这众生念法，照样的犯罪照样来啊，就是人从自断， 马首毛长，这是没有办法的啊。这个等到了穷凶极恶的时候，无所不为。所以呀、啊，他说法治清然，哈子不行，哈子要道德的这个感化，才能够真正使天下太平。不管怎么说，国家的思想又就在我们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所诸子百家，这些资料多得不可数，读不完的书，看不完的意见啊，真是读书还读的啊，你最好把书啊都读读上，把它推开了，我们觉得自己有一点聪明，想的道理很对，哪一本古书来读读啊，自己脸红了，他已经说过的，原来说了几千年了啊，我们现在还在想到的。所以这些政法的资料都有。那么在我们引用说，老子说不上写失命不争，这个写字什么写人而讲，真正标榜的写人写到什么程度呢？很难有标准。连孔孟之道、老庄之道，国家对于圣贤哪一个什么标准，很难说。所以鲍朴子也是道家，鲍朴子又是白石啊是玉，皆任是贤。哎，他是白的好石头，有些大理石、华莲山里头挖出来，不是玉哦，哎，是所以真的在世界的宝玉的市场上，只能有个名称叫它是台湾玉哦，实际上石头白石是玉，不是真的玉。他大奸大恶的人，看起是贤人，啊，看着非常好，所以贤与不贤很难讲。贤人是像这些道理，古书上都有。不，我只是帮忙诸位读书，给大家收录很多的资料而已。因此说，老子说不上学失命不争的道理，我们大概提了这几条，是诸位做一个研究就可以知道了。晓得这个意思。再其次啊，老子主张不贵难得之富，使命不为道。他说不要贵重这个难得之货，使命大家不会去道行，道者偷道不是道，其实这个道是很难解释啊。我们将哲学的道理纯粹哲学，什么是道，这个里头我们引用佛家一句话，佛家的戒律没有讲道与不道，严重叫做不逾矩啊，不逾矩就是道的行为啊。一件东西，世界上一件东西没有第二个人在场，我们在地下捡一块泥巴回来，没有一个人在场啊，都要叫一声，哎呀对不起啊、哦、我要拿点泥巴用用，这个还勉强可以说愚蠢，有个共同人看到知道，第二个人没有在场的，你就拿来了，这就是道。所以道家呢认为道在道也，道啊，这个修道这个道就是道啊。他说人，我们这个人活到是天地之道，我们偷到了天地，偷了太阳的光，偷了地土壤的功能啊，一切东西我们都偷，偷了牛肉给自己当饭吃啊，偷了青菜萝卜塞到肚子里去，自己还认为理所当然，都是沾人家的光，都是偷盗。所以道者也是道，修道是偷盗、哦、所以你们懂了这句话就会打坐修道了，修道人打起都是偷到天地的精华到我这里来，那集中了啊！你等于一个深度的一个玻璃镜，那太阳光来一照，这个焦点摆准了，哎，然后摆一根草啊，那个焦点就烧起来，把太阳光呢焦。修道的道理也是道基，道天地精华之境，所以人在天地之道，他天地在人之道，哈。人固然偷到了天地，天地也偷到了我们， 这个世界啊，讲来讲是小偷的世界，大家看彼此相偷，互相在摸鱼啊，摸鱼证啊，都是然后觉得自己很仁慈，所以道家看法，看这个世界人很滑稽，你看彼此在偷，偷了以后还觉得仁慈，所以道家认为，譬如我们人，人类，我们叫做人类，道家自己看法看我们人类不叫人类，叫什么名称啊？裸虫，是个虫，也是个生物。而我们这个生物啊，还不要脸，别人家还不要脸，人家还是妈妈肚子生来带些毛啊，盖一盖。我们生来光光的裸体来的啊，然后啊，自己想办法了，做些衣服啊，穿起来叫做衣冠礼仪，是道家叫人类，叫做裸虫，啊，是光光的一个虫。那么，就是顺便讲到这个道与不道。所以老子这个观念是来讲道，不能完全就偷道之道看，那这个道是意念还是发挥到这里，当然还很多啊，发挥起来太多，发挥很麻烦的啊，这个总而言之他这个道就要互相称度，他不贵难得之福啊，使命不为道，这个社会经济你可以演变到这里啊，这我们要高楼，要大厦，要冷气机，整体是普通的生活标准，就是难得之后，因此啊，上当店啊，赚钱拼命都来了啊，说完这个各种方法都来，因为社会是竞争难得之后，或者就是东西，物质文明发达了，所以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啊，反对，过去有一位。我们讲这一说课的时候，有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哎，中国文化是高明，啊，儒释道都很高明，我们自己认为比以前人高明，但是啊，这个民族国家就是给这些思想太高明了，搞糟糕了。为什么呢？落伍了，科学不能发展，因为过去我们这个文化是道家思想为主，禁止科学的发展。所以在历史上看到有一个聪明人发展的科学啊，政治的叫奇技淫巧啊，奇怪的技术，淫就是骨头的，这个淫就是骨头的，巧太巧了啊，奇技淫巧啊，属政治。比如我们讲飞机，人家如果要研究空中发展史，哎，我说第一个主持人墨子啊，墨子自己已经坐一个木头的飞机在空中飞了三个月，重新落地下来。第二个飞机发明者是一个和尚，正朝一个和尚用木头做一个飞的鸟，在空中飞了三个月周旋，然后还落到原地来，这历史有记载。譬如说，我说为什么不重发展呢？因为中国文化政治啊，反对这些，记住。物质文明越发达，人的欲望越提高，永无穷尽的提高啊！所以物质文明发达以后啊，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的方便，但是增加了人类社会更多的痛苦与烦恼，这是当然的。所以我们过去的政治的哲学啊，政治这一方面，比如煤矿，我们晓得汉武帝是有交友了啊，但是他不挖不用啊。汉武帝说先发明煤矿的时候，发现啊，挖昆明池挖出来地下一头煤，我们现在叫地下一头黑的，不知道满朝文武百官不晓得这个地下什么东西，那么黑黑的一头，又有的亮晶晶的，这是什么啊？拿了给皇帝看，皇帝说你们哪一位知道没有？那只有叫东方朔来。因为东方属道家啊，神仙传上是王母娘娘来吃了蟠桃啊偷下来的啊，这个很滑稽，汉武帝的碰到他一点办法没有，他经常啊都有汉武帝啊幽默一发啊，所以找他来一问，东方属说这个玩意儿，嗨，有一个人知道，我不知道，你说他知道不知道？他说有一个人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有个外国来的和尚，西游来的反身， 就是啊，反正就是佛教徒一个和尚啊，那个印度来的，他知道，我不知道。哎，这是汉武帝说他在哪里，就在什么地方把他找来，你问他知道，你说他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何以晓得那个和尚会知道这一块呢？啊，这个就是东方所谓道家，哎，这个地方他就不直接来，哎，转一个弯，很幽默的，很妙的啊。那么这个他同时推荐了缅甸拿琉璃片给皇帝看了，平常拿琉璃片，皇帝还不一定说有个外国和尚来拿借他干什么。汉武帝一句话就完了，他等机会，哼，就靠你吧。他知道，我不知道在哪里找来，这一下宝贵了，他就推荐出去了啊。汉武帝把这个反身一找来，这个反不是翻，那个时候不是翻，翻是唐朝的称，梵文的梵，啊，唐朝这个翻字啊，代表西藏这一边啊，那梵。这位外国和尚一来看，他怎么讲讲嘛？此乃上古之解回也，此乃上古之解回。他这一头是什么？上一次的这个世界毁掉的时候，一切东西都烧完了，烧完了，所有东西的渣子剩下来，就是这个东西，叫做解回。煤炭就是这样来的。等到我们这个地球再来一个冰河时期，或者地下的地球中心火山一爆发，我们都完了，连我们的骨头等一切东西整个烧完了，烧了以后剩下来那个渣子，将来第二次冰河时期开始又形成了以后嘛，我们也变成那个煤炭渣子，以后我们给人家做烧饼油条做什么都不知道了，那谁管他生活是爱做什么做什么了啊。那呢，所以煤炭的原始叫做结灰，上一个结束剩下来的灰尘，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是煤炭，后世叫煤炭。可没有这个把结灰拿来再用，现在正是啊大结的时代，上一节的结灰还要拿来再把它化成灰啊，煤炭还要把它烧过，这个人类到这个结束那么重啊。所以说不贵难得之乎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提倡为无知王。因此我们过去的政治啊思想推上政治，这个乃至每一种家庭，中国的家庭文化社会都受这个影响，所以一个起装衣服啊，那不得了啊，哪里像现在我正在给青年同学们看，说我说他们有些青年同学问我，都学得都还在场啊，老师你讲讲以前那一种人啊，你们社会讲男女之间，哦，我说男女之间还敢看，我们小的时候看女同学啊，头是看书的，眼睛是偷偷的溜过去的，那我是这样看，后来看到啊两个男女手牵手在街上走路啊，哦，那不得了啊，大家一边脸红一边是讲他，哦哟，那真天摩尔世子，这以后啊上街去啊非要女的挂到这个地方再叫礼貌拉起走，现在一看五花大绑啊，那个样子两个人走路，而且我叫他五花大绑，男的女的呀，两个手要这样套到的，就像当年啊死人上那个法场那么绑的那个样子啊。这些所谓奇怪的现象，你要好奇的社会啊，更有好奇的怪花样出来，社会的风气，风气是越演变越好奇啊，所以啊政治思想，政治在政治，现在的政治思想将来是不是历史上的罪过是一个大问题啊，将来政治发展史看起来啊这是个大罪过，所以不贵难得之后啊，是命生不为道，一般人类自然这个平安了。好，我们先休息。